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之前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在空中给您请安的呢，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的非常的欢迎您再次的与真儿一同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一同来学习，一同来真正的了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奥秘。那么我们在上一课的信息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在基督里面被建造的相关的真理，我们大家都再次的了解了，基督就是教会的磐石，教会都要建立在基督这个根基之上，并且呢，基督也是房角石。那么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就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连接呢，成为活石，各房靠主联络得合适，被主大大的使用。当然我们也了解了教会作为圣灵的所在是如何被建造起来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人的聪明才智，乃是依靠主同被建造。那么真儿也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稍微跟您分享了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七节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在基督里面做执事的条件。那么今天呢，真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的有关于在基督里做执事的其余的内容。上一次呢，正儿跟您分享了做执事的条件，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想象的那些非常困难、非常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呢，一个想要服侍主的人呐，他的资格呢，单单是来源于神的托付以及神的启示。也就是说呢，这全是神的恩典，全是神的作为，全是神的拣选。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什么能力，所以呢主要用我们，单单因着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包含了我们得救的恩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呢，如今可以因信称义，来到神的面前有服侍主的机会。那得救之恩呢，还要加上选召之恩，也就是主特别的拣选我们来在他的事工上面有份。当然呢，神也给了我们生命之恩，就是信望爱的恩典，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爱心。这些恩典呢，加之起来就成为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大的使命，就是当我们得救之后呢，就要将神的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所以说，既然是神的托付，既然是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就了解了，没有能力的恩赐呢，不能够叫做恩赐，只能够叫做才干。每一个人无论信主与否呢，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才干，但是呢，唯有在主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人呢，才能够获得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恩赐呢，是神赐给每一位信徒用来服侍主的功用和能力。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每一位只要是在神家里的人，今天都义不容辞的需要站起来说，主啊，我愿意，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次正儿跟您分享的主要的内容，做执事的条件呢，其实全是神的作为，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当指着主夸口。好，那在进入今天我们的信息之前呢，正儿还是邀请你跟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屈膝，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生命，更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使命，使我们活着不再为自己，乃是为爱我们的主你自己来活着。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余下的短短的时间里面，来了解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权是什么， 求你帮助我们做信徒的榜样，也在服事的道路过程当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不断地来敬拜你，来服事弟兄姐妹。求你怜悯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无论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信息，来看看在基督里面做执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使命。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一节，您有圣经的话呢，请和我一起来读。圣经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你看，在刚刚的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呢，保罗他向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职权，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换句话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信主之后呢，就常常的陷在一种困惑当中，除了主要为我们做什么之外呢，我们还需要问主一件事情，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保罗刚刚在以弗所书三章八到十一节呢，就告诉了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保罗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或者呢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对于我们如今想要服侍主的人来说，我们在基督里到底要做三件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呢。首先呢，就是传基督的丰富，这一点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铭记在心。我们得救得到神的恩典之后呢，不可以闭口不传，因为呢，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传扬基督的丰富，是因为我们自己先得到了这个丰富的恩典，我们不能够不传。那么向所有未信之人传扬基督的丰富呢，就是每一个圣徒都需要领受的第一个使命。那对于保罗来讲呢，他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向外邦人传扬基督的丰富。那保罗他自己是犹太人，但是呢他却因着神给他的恩典和这份职分呢，他就领受了一个做外邦人使徒的使命。所以保罗也用他谦卑的生命来见证并且经历了基督那无可比拟的丰富。很显然，在您或者是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和呼召，就是让我们呢，透过自己生命的见证来传扬基督的丰富。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不晓得您的生命是否活出基督那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来呢？如果我们自己都活得非常的贫乏，我们拿什么去传扬基督的丰富呢？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服侍主的人第一要务，就是传扬基督的丰富，不仅仅是拿我们的口去传，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拿我们丰盛的生命去传扬基督的丰富，这个才能够起到最最深刻最最深远的效果。那第二个使命呢，就是要解神国的奥秘，也就是说要向众人来解释神国的这个奥秘，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神的一个奥秘计划。那么神的奥秘计划是什么呢？我们不断地提醒亲爱的好朋友，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是任何种族任何背景任何性别或者是任何年龄层的人， 只要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明白基督的奥秘，也就是教会，也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向我们所讲的非常清楚的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需要来承担的第二个最最重要的使命，解神国的奥秘。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林真儿不晓得您现在服侍主的经历当中呢，到底有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很多的弟兄姐妹写信来给真儿的时候都讲，哎呀，我的知识粗浅，信主的年日不长，或者呢信主之后呢也没有太多的追求，所以呢一直对于圣经，对于神国的奥秘呢也知之甚少。那么真儿真的鼓励您借着以弗所书的查考呢，真的要了解什么是基督的奥秘，什么是神国的奥秘。你只要把这个奥秘掌握了，那么很多的朋友就可以借着你来到神的面前，借着你来经受基督的丰富，来了解神国的奥秘了。好，再来看看做执事的第三个使命，就是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做信徒的榜样。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啊，都误以为说，只要我们对圣经熟悉一些，只要呢，我可以在口才上面呢，胜过其他的一般的信徒，那么我就可以在教会做带领了。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在神面前我们就要担罪了，因为真正可以来做信徒榜样的呢，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真实无伪的信心、爱心的表现。可以说呢，我们真正传扬使命的一个渠道呢，不是通过我们的口舌，乃是通过我们生命的表现。所以做信徒的榜样，也是我们所有做神仆人每一个都要谨记在心的。如果我们自己行不出来，我们拿什么去教导其他人呢？所以说大使命啊，就是要人明白基督的奥秘，并且笃信不疑，而且呢也看重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作为一个群体，作为基督的身体的教会，都要在这个世上彰显基督的荣耀，来表现出这个基督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做榜样的美好的生命的表现。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有关于执事的道路的这个相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读以弗所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来，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那刚刚的这两节的经文呢，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道路确确实实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阳光大道哈。为什么呢？主曾经对他自己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就是说，我们服侍主的道路呢，是一条十架窄路，并不是非常好走的，通向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的畅通无阻的阳光大道。然而呢，很奇妙，服侍主的道路如果是从灵里面来讲呢，我们就是凭着信心通达无阻的道路。那这个道路呢，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可以经历，因为天天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坦然无惧的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有亲密无间的这种交通。这个呢，就是我们服侍的基础，也是我们服侍的一条奇妙的在灵里面又新又活的道路。然而在世上呢，我们了解自从罪入了世界，苦难也跟着进入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服侍神的人呢，也必然是从苦难进入荣耀的一个过程。所以服侍主的人都要明白，这个世界上虽然是有苦难，但是通往天国的路呢，确实是一条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 即便是有苦难，但是主已经应许我们，他已经胜了世界，在他里面有平安。那保罗呢，也在腓立比书告诉过我们，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也就是说呢，这是神已经定下的一条道路。我们光是想要跟着神去享福，跟着神呢去得到他的恩典，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要以苦为荣，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呢，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什么样的艰难呢？或许我们通过保罗的生命已经可以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大大的讲述了他受苦受难的一生。但是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通往天国的路，通往荣耀的路。唯有那些被爱征服的人呢，才能够走完这一条从苦难进入荣耀的路。所以说保罗呢，就祈求以弗所的信徒不要因他受的患难去丧胆，因为这原是我们的荣耀。是的，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由林真儿继续在空中为您服务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在刚刚音乐之前呢，真儿和您分享了做执事的道路。这条道路确实是有苦，但是却蛮有荣耀的道路。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的相关的内容，就是看看作为执事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侧面。一个服侍神的工人啊，除了要去传扬基督的丰富救恩、神国的奥秘，要去操劳圣工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呢，就是代替所有的圣徒去祈求，也就是一个代求的生命。那么保罗对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从保罗书信都可以看出，他不住地提到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罗马教会，他说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对腓立比教会呢，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那么对哥罗西教会呢，他也说常常为你们祷告。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也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不住地纪念你们。同样对以弗所教会呢，保罗也说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不但如此啊，保罗他的同工，如比如说以巴弗啊，以巴弗对哥罗西教会也说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真的可见代求呢，是神的仆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真儿今天讲了三个非常，就是要提醒您注意啊，千万别以为我只要做一些表面上人看得见的事情就可以了。我们服侍人是因为我们有服侍神的心智，我们透过在代祷的过程当中服侍人，而去服侍我们永活的真神。那么有人说啊，没有祷告相随，就如同撒种啊，多半都是撒在路旁和浅石头地上。那其实这句话呢，可以说是不无道理。因为如果我们不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侍奉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呢做一个有功效的侍奉。所以说不住的祷告，常常的代求呢，可以不断的浇灌我们所撒下去的生命的种子，您说对不对呢？所以保罗他给我们留下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祷告，他的祷告呢也冲击着历世历代的众圣徒的心。所以我们常常称保罗的祷告为最高的代求的榜样。我们甚至可以从保罗的祷告当中呢，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应当有的服侍的态度，以及怎么样去服侍。也就是保罗他自己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所向我们显明的一种生命的态度。也就是说保罗的一生呢，其实是祷告的一生，他的生命就是祷告的生命。那这祷告的生命有什么样的 具体的表现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看看。首先呢是坦然无惧，第二呢是爱中交融，第三呢是享用丰盛，第四是谦卑恭敬，第五呢就是从他得名。什么叫做坦然无惧呢？可以这样讲，保罗呢是用一种儿子的心态在祈求。因为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保罗也曾经告诉过我们，你们所受的呢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两次的祷告呢，都是用父来开始的，与接受祷告的神呢是一种父子的关系。所以说他毫无惧怕，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有任何心中的话呢，都可以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倾心吐意地向父神去述说。那这种说心里话，也是说诚实话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最好最好的一种祷告，因为父子之间的关系真的是无拘无束，坦然无惧的。什么叫做爱中交融呢？其实呢，同样也是一种父子的关系，一种爱的关系，或者呢，可以讲是一种最亲密的爱情的交融。那么，无论是父子关系的爱的关系也好，还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爱的关系也好，这个祷告当中呢，有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的一切，就是把这个爱呢来浇奠，如同将香膏倾倒一样的，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和侍奉献在神的祭坛上面。神非常非常喜悦爱里面的祷告。所以保罗如果在祷告的时候并没有这颗心，也有口无心的在说一些立场的公式的话呢，是无法蒙垂听的。而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不学会在爱里面来向主去倾诉，来为众圣徒祈求的话呢，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办法蒙垂听的。好，什么叫做享用丰盛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您还记得浪子的故事吗？当浪子的父亲啊，对常与他同在的大儿子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么这个讲话的这个方式呢，其实是让我们明白父给子的赏赐呢，就是让他去享用丰盛，我的都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也就是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了解我们在祷告当中呢，其实是享用神给我们的丰盛的筵席，这是何等的福分。还有呢，谦卑恭敬。为什么讲谦卑恭敬呢？保罗每一次都说，我在父神面前屈膝。屈膝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看见一种谦恭的态度，是儿子对父亲的那种恭敬的态度，从内心到全人，甚至是我们身体的表现，都表现出这种谦卑恭敬的态度来。我们知道但以理啊，他是一天三次双膝都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所以呢，神就救他脱离狮子的口。那么以利亚在加密山顶的时候，他也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雨呢就因此倾盆降下。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愿主赐给我们谦恭的心和一颗恳求的灵，用祷告来浇灌我们所种的道，直到有百倍的收成，好不好？还有什么叫做从他得名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也是一种父子关系的表现。比如说林贞儿为什么姓林呢？是因为贞儿的父亲姓林。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是从基督得名的，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名字才进入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人。也就是说，天上地下的各家呢，都是从基督得名，因着基督的名呢，天上地上成为一家人。这个家呢，当然是指我们的教会了，也就是贞儿常常说亲爱的主内家人这个意思。那么自然我们是因着基督的名来合而为一的， 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那么父是全能全智全知全丰全荣全圣的啊，他的一切的丰盛都是通过基督的名赐给那些归于在基督名下的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借着基督的名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在承认自己是归入基督名下的人，也必因为基督的名呢得到我们所求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每逢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把自己放在基督的名下，这个是祷告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其实祷告的内容是一个信望爱的一种生命哈。我们首先是求刚强，为什么可以刚强呢？就是因着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面对任何的苦难、痛苦和患难的时候呢，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叫我们心灵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这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祷告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明白爱。什么叫做明白爱呢？就是要让所有的信徒知道我们的根基是建造在基督的爱之上的。这样的爱呢，是有根有基的爱，是不会磨灭，不会消失，不会动摇的。怎么样才能爱心有根有基呢？完全是在乎我们了不了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无缘无故的无条件的爱，也是一种超越的爱，是舍己的爱，更是永恒的爱。这种爱呢，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去经验，才能够体会，也才能够明白。那第三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是有确据，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神能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是代求的信心，也是在祷告的生命当中体现出来的信望爱的生命最最美好的一种表现。我们了解，若没有信心就不要想得到什么。主曾经告诉我们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问题就是，你若能信，您信吗？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神的万能呢，就是借着我们的信流到我们身上呢。我们了解，祷告必须伴随着信心，否则的话，没有信心的祷告根本就是无言的叹息，是无法蒙神垂听的。所以神照着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一切，并且还超过了。可见神的那种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且他的丰盛也是需要我们去尝试才能够有一点点体会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会继续跟您很详细的来分享什么叫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呢，请您在下次的课程的时候呢，一定要锁定以弗所书。林真儿盼望呢，收到您的来信，无论是信仰上的问题，或是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林真儿都愿意与您分享。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以及您手中的工作。我们下次再会。
靠着你吹响，在鼓声隆隆，神的军Yeah.